我们今天是645节10:17的地方。那这时候呢，一开始他是描述这个鲁伯，他在一种非常的舒服的改变状态。那他形容他的改变状态是说，他的感官资料非常的丰富，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很奇妙的统一。那他解释说呢，当他写字的时候呢，他的手的动作跟房子的声音是有关的，然后他的摇椅子的声音呢，跟他长裤的那个感触是有相关的。然后他会觉得说，什么东西都被放大了。他，你看他这个感官上有两个不同哈，第一个不同就是说，他会把所有他的感觉变成有一个关联性。那关联性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说的桥梁嘛，你跟别一个地方都有桥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感官被放大了。那个李嘉彤不是有一篇文章吗？他说他是做了一些白内障手术之后，他怎么黑暗变得更黑，什么东西也变得那么光明，他看着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的感觉会迟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很多没有价值感的信念，然后那种没有价值感的信念让自己的身体跟思维没有办法自由的时候，我们的感官会变迟钝。对爱的体验，对食品的体验，对很多事情的体验，它会变迟钝。那迟钝或不迟钝，你怎么去感觉？因为如果你没有敏感的时候，你不知道迟钝是什么。好，就好像李嘉彤说，我没有经过白内障手术，我根本看不清楚这世界原来是这么亮丽的。那所以一个思维，如果你紧抓着的时候，你说不只是说你现在的感觉的世界是会不同，甚至于连那种真正你对它的颜色啊、色彩或任何的东西的感觉会很迟钝。人家对你很好，你也并不真的觉得。像尤其是忧郁症的人的话，他对世界的看法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明明是亮丽的阳光，他会觉得很恐怖。就是说他的感官的会有一种奇妙的统一，然后感官的这个perception， 它的接收度会变得很棒，颜色会不一样。那你在想，如果颜色接触到的不一样，情感接触到不一样，那个感动性就会比较强。好，你这个部分哈，说真的，你去想嘛哈，如果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会是totally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非洲的女人，一个这个回教的女人跟一个美国的女人，你就对感情的体验会一样吗？不是精神上不一样而已，连做肉体上的感觉也会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些信念，因为这个信念的关系，你的身体的开放度跟你精神性的开放度是不一样的。那对男生也是一样，如果今天男生能够更加的放掉他自己那个英雄感的时候，他对配偶之间的感觉、情感的流露，甚至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会不一样的。这是他们在赛斯书里面他一再强调的。我们吃一个东西，当我心情很好很好的时候，我吃它，我觉得那个美味，跟我今天心情很悲哀，这些同样吃一个东西，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好，那像我们在美国，你今天吃一个莲雾或吃一个茭白笋，可能跟以前你吃茭白笋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会很认真的去品尝它那个味道，而且你会非常非常怀念的那种感觉去品尝，说哇好好吃哦。那如果说在台湾的话，没有那么好吃啊。你说你渴望茭白笋，渴望到流口水，你在台湾他们很难了解啊，是不是？呀，茭白笋不是都到处都是吗？呀，但是洛杉矶就是没有啊。现在好像听说有时候会进口，但是不一样啦，是冰冻过的这样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它跟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感觉是有关的呀。 OK 他这个部分是在谈这个哈啊。这段时间哈，因为鲁伯他在他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现象哈啊？他的解释是说，鲁伯他是一个作家，所以他一直觉得作家主要是要写小说，所以他写小说他会觉得我是好像顺理成章的是一个好作家，是一个对的人。但是如果当个作家然后再写什么通灵资料，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很罪恶感。好，所以这两个信念相冲突。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感官会变得非常的敏锐，然后感觉会非常的丰富，感官资料很丰富的原因是他的桥梁信念建立起来，也就是他可以一个通灵的自己，虽然在写作，跟作家的小说作家的自己在写小说，他变成联合起来了，所以他在内在里面那个冲突消失了。那你去看咯，当我们内在的冲突消失之后，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对外界的感觉是比较敏锐的。那如果你觉得说我都没有什么某部分没有什么感觉，比如对孩子的爱没有特别的感觉，或对我现在生活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像都失掉的时候，好像就有点像无感，或对事情都觉得说没有什么乐趣，没有什么 好玩的，基本上是因为你的矛盾信念很多，然后卡在一起，所以感官的感觉、生物身体上的感觉它也会消失掉。所以一个忧郁症的人的话，你给他吃好吃的东西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是吗？然后什么快乐的事情，你是快乐不得了，笑得要命，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品味你的人生的话，如果你处理的你的信念，那其实这个感觉所有身体上的这个健全性都会恢复，男生女生都一样。好，那他这里一开始他就解释，他说自从本书开始以后，鲁伯就开始实验他的信念，因为个人实际上本质在谈个人嘛，他在开始实验他的信念，他也在做基本功了，而以他们自己的模式用那些方法，如每个读者也必须要做的。那如果说你学赛斯书，那你觉得说我基本功我完全不去管它，那你文字上的资料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的，除非你真的去感觉它。比如说这个世界是我现在的环境是我创造的，那么假如环境是你创造的话，你干嘛要跟别人比优秀？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你最优秀，你是唯一的采撷者啊。我之前常常讲一句话嘛，我说去台湾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讲这句话，我在台湾也会讲，我说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相左的话，一定是你的意见对。那其实这句话是什么？废话，真的是废话。为什么？你一定会这样认为嘛，对不对？我讲这句话没有用嘛，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我的意见跟你相左的话，你觉得你会采取我的意见还是采取你的意见？你当然会采取你自己的意见嘛。为什么？因为是你在感知这个世界啊。那这个哲学家或这个有名的人讲再怎么好听的话，这个上司讲再有听的再好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同意的话，那他讲的都是废话嘛。那除非你就说，他真的讲得很好，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讲得很好？因为你内心有所感嘛。谁采撷的？你嘛。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的采撷者啊，坦白说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是这个世界的采撷者，我们跟人家争什么呢？我还需要跟别人争什么吗？因为都是我采撷的。对啊，我觉得好那就好嘛。同性恋好不好那就看每个人采撷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去好好吃一顿好不好？那也看个人采撷啊。开旧车好不好？个人的，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谁对？你们每个人都对嘛？你们自己对的嘛？所以就是要看看，你要去实验一下 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在过你的人生。好，我们礼拜天有一再强调，如果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很简单，你认为那个人生，过那个人生的人用什么想法，然后用什么情感状态就可以了。好，你说哎呀，我心灵成长很久，我学佛很久，我要是一个悟道者。好，那我就问自己啊，如果是悟道者，你是怎么看世界的？你会什么想法？那你会什么感受啊？你要是一个快乐的人 OK 啊，那你这一个快乐人都会想些什么，都会做些什么，那会接触到什么。好，那显然如果你一直在想这个世界有多坏的话，那显然你是没有办法变成快乐的人了。所以你要当快乐人，你要当幸福的人，你要当好太太好先生，你要当好妈妈好爸爸，那你觉得那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想法，要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好，但不是从原来的你移动到那里说我这样不好，我要改正它。因为只要你想改正的时候，你就黏在一起了，因为黏在原来那个信念里面。我只要想改变，好，我现在好，我不要这样做了。好，那你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黏在那里面。你要跟不要，对你的潜意识来讲，它会是当作是一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啊，如果我现在要改变跟我先生的关系，哦，我不要再怕他，那其实不是你要去改变他，而是什么样是你现在要采取的方式，你只要讲那个就好了。比如我现在生病，我不是要把我的病治好，而是什么，我去想我如果健康的时候我大概是怎么样，我如果是健康的时候是怎么样，比你去想说我怎么样去对抗生病要好，我怎么样去看看我现在状况怎么改那不好。你其实要想的是什么，我如果是那样的人的时候，我应该是怎么过生活。我如果是一个家庭很幸福的人，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过生活。你希望说我在我的婚姻当中是在处于恋爱状态，那请问恋爱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恋爱？恋爱的时候是我愿意表现最好给对方，那你现在愿意吗？我愿意看到他的好，那你现在愿意吗？愿意跟他玩一玩送花的游戏，哦，或者是跟他调皮捣蛋一下，你现在还愿意吗？啊，如果你没有那种想法，没有那种情感，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处于恋爱状态？如果你每天都说我那个死老公啊，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啊，哦，那个前家长啊，哦，哦，那前家长都永远不听话，哦，他怎么样，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现在在对抗状态。好，那对抗状态的话比较难，或者是移动比较慢。你如果要改变状态的话，你把你要的那个状态放在心上，你觉得我怎么样做我可以达到我现在的目的。还有呢，当你觉得你要换成新的状态的时候，记得把原来的衣服脱下来，就是原来那个信念的衣服要脱下来。好，如果说我要这个然后我要那个，不好意思，你不可能穿十件的衣服在自己的身上，因为那个你的走路都有问题。就是那个 Nancy Ashley 他在他的练习法里面他提到，他说有一个妈妈告诉孩子说你要记得换衣服哦，孩子说好，结果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就发现他孩子身上穿的七八件的衣服，然后他都有穿进去，可是原来没有脱掉，原来衣服没有脱掉。一样的情况，当你要换信念的时候，记得把你的原来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啊。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还是要对他好，我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这个部分你不改掉的话，先不把它脱掉的话，那你怎么穿新衣服？好，你们女生应该不会穿十件衣服在街上走路吧，但是你会穿十个信念在身上啊，然后再加上一个还是一个又是新的啊，因为你旧的不脱掉啊。好，所以你要改变信念，就坦然一点，把旧的拿掉。你觉得说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觉得对得起他，那个部分你要拿掉。你要拿掉原来的信念，然后穿上新的衣服，这样才能够像时装走秀的那个时装表演者呀。我们前一阵子 Amy 有办时装走秀嘛，你不能把原来的衣服穿上，然后穿的那个时髦的衣服，这样不好看。所以信念也是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要改变，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然后一起床就说，哎，那今天那这么没有精神，然后事情好多都没有办法做。如果你放这种感觉的话，你觉得你会快乐吗？对啊，那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听话的，事情也没做好。那如果是这样，你会快乐吗？那可以转一个方向，把，因为人性就是人性，你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些赞美他的话。那我个人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现在最近在跟我台湾的工厂在开会哈，哇，他们好喜欢跟我开会了，以前就很不喜欢跟我开会，因为我都会问他们什么事情进行到怎么样。那现在我都开始用赞美的，啊，我会称他们宝贝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啊？哈，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因为说真的，我们不是都在渴望别人对我们的赞美吗？那你为什么要吝惜对别人的赞美呢？好，如果说你觉得骂他会可以让他改的话，那你就尽量骂他，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一个信念嘛。我一定要指正他的缺点，所以他才知道他错在哪里。那如果这是你的信念的话，那么这个衣服不脱掉，你很难再换一个新的信念，就是你赞美他，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各位，如果有人赞美你的时候，你会做得更好，还是人家骂你，你会做得更好？当你在恋爱的时候，你是一直在骂对方，还是说一直看到对方的好？你觉得是哪一种？你在恋爱的时候，你一定是看尽了他的好处，他的缺点你就好像看不见那样，对吗？那你对自己也是一样，对吗？因为你要跟自己恋爱啊，你跟自己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一直看到自己的好处，还是一起来就说？好，我看我这个死，我没有用的，我今天再也怎么做不好了。好，我这个衣服真难看呢。好，今天很衰耶。那每天在骂自己的话，你一定看不到自己的好。所以，如果你要改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请记得把原来的衣服脱掉，换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漂亮又干净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赞美自己，赞美别人。赞美你的生活，赞美所有周遭的人，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愿意以更美更好的方式来对应你，那你能够用这种方式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假如你把这个世间的标准，那个高标准放在自己身上或放在别人身上的话，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回到我说的幸福快乐的小族。在我家只有我的标准，而我的标准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好，那我看到就是会觉得很棒。那如果是在自己的幸福小组里面的话，这个国度你是国王，你可以采集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好，那你去看看这样比较有效还是这样比较没有效，去试试看啊，这就是要实验的方法哈。他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他很难相信在他的意识心里面可以得到那么多的答案。其实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在改变对方嘛哈，但是其实能够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答案。在圣经里面呢，或者是在灵魂永生里面，他用一个东西来代表蛇。蛇代表我们无意识里面的一个深层的知识。那我们的无意识当中哦，其实就有非常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去问自己而已。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哈利波特的故事，我今天有跟丁山在谈这个事情了。他并不是叫罗琳呐，他好像叫什么？他叫什么 ？Joanne， 好像叫 Joanne。然后呢，他是到法国去读书，然后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就随便找个什么义工的工作做。然后到西班牙去结婚，结婚以后一年之后又被他老公遗弃掉了，然后他就严重的忧郁症。好，那我想说也没什么用，他就要回到他老家曼彻斯特。结果在路上的时候，火车真的是只要碰到坏印的话，是连什么都会坏印，连火车都会停下来，停下来也不走了。那不走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说，怎么旁边有一个小孩子在窗户在看他？火车一直停在那边不动嘛，他无聊就开始幻想说，这个孩子他就是要学魔法的。好，可是他也没有回去，以后也没有真的去写这个故事。可是最后的话呢，他什么都破灭了，什么都不行了。那妈妈也责怪他。那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想说，不然我还是来写写小说。我以前想要写那个小说，把它写写看。 所以这么一写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小说，那变成最有钱的人。好，那所以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无意识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答案，那我们愿不愿意去看而已啊。所以他说，在此我要用它作为一个例子来显示一个桥梁信念是如何出现，以融合完全相反的概念。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好，比如说我是这样想，那么你们女生是另外一个想法，对不对？那之间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啊。比如说随便讲一个好了，女生对清洁这个部分哈，一定比男生要强很多，对不对？那女生很会问一个问题，难道你觉得干净不好吗？男生会说，那你不觉得舒服比较好，自在比较好吗？啊，这就很有很多的这种不同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其中找到一个相似的桥梁可以接起来的时候，好，那你也可以在舒适当中找到干净，而在干净当中也可以找到舒适。这样的话，只要它有一个相通性的话，就不会觉得他都没有办法跟我说话，他都没有办法跟我沟通，我跟他实在有太多的不同。是真的不同吗？不是，是你看到的是不同那一面，但是后面一定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我们之前有几个例子是说，如果我平常都是非常守规矩的，非常有纪律的啊，我对纪律对我来讲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啊，我突然间有两三天就喜欢在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在床铺上看韩剧啊，假设这样讲好了，那你去看，其实这里面蛮有规矩的，蛮有规律的。为什么韩剧播出的时候你就想看嘛？好，然后就是可能都是礼拜六、礼拜天，你没有事的时候就想要去看，所以这当然是一个规律啊。当你觉得说，其实我还是蛮有规律的哈，因为我是在某个时段，啊，比如礼拜六的某一天，我都会喜欢让我自己放松一下。那这个之间你就不会责怪自己的，你不会说，哎，我实在是真的很不上进或怎么样的。因为你在这个当中你找到了一个相通的桥梁信念。那所以呢，假如这一条河跟那一条河我们都各自分流的话，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把两个接在一起的地方的话，那它就变成硬河了。所以我们一生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东西，是不是让我们的爱能够扩张，我们所爱的所能接受的事情能够扩张。但是那个爱绝对不是你表面上看到那个名词，就是我要爱他，你用什么爱他？如果你找不到相同点的话，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我真心的欣赏他，我真心的了解他，我真心的认同他，然后我爱他，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吧？对不对？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接受啊。可是因为我的道德，或者因为我要忍受，因为我要怎么样，我要修行，所以我爱他。可是问题是，你爱得下去吗？你如果找不到相同点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那我们说修行是不是找相同的地方？你如果找到相同的地方而不去看那个相异的地方的话，你对他的那个震怒感就会减少很多，对吗？我觉得因为我还蛮，比如说哦，他这个人哦，最没有办法听别人的话，假如你是这样讲，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我没有听他的话，因为我要他听我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恨他不听你的话了，因为你也不想听他的话。好，那这个不是就是相同吗？啊，你找到相同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信念。当我们觉得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有种不安全感。那不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排斥，不同就会不安全哦。好。这个人跟你不同，你会觉得你很不安全，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是很不一样，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没有那种归属感。好，那当你有归属感的时候，你就觉得安全。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踏进别人的那个团体，因为我们觉得去那边好像不是很安全，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是生物性，我们是这样子的。当然可以啊。
惯性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消极的人，好，那我现在要变成积极，可是我想要不见得我的我做得到。
嗯，首先这第一个信念你要改掉，我不见得做得到，因为你只要换想法，换想法跟换衣服一样的话，你随便可以拿一件衣服来穿的。
所以你是说消极的人，我只要告诉我自己，我现在从此刻开始我变成一个积极的人，我就马上就可以变成积极的人。
是啊，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这样做吗？你只要换想法而已啊。
那我也要操练啊，比如说我要对着镜子，假设我 长得很难看，我早上起来，我面对那个镜子，然后告诉我自己，哦，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最
是啊，
需要我的信心啊。所以那也是要一个过程嘛，不是说我要改，然后就。
你如果要接受自己的话，哈，你就很抱歉，你也会很接受自己啊。我常常举那个例子嘛，假如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哈。那么他不是那么漂亮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是会疼他吗？你会很疼他吗？对不对？他不管长什么样子，你都很疼他，对吗？那你是随身的，不是父母哦。除了父母之外，你的内在，你内在自我生出来你，对吧？你的 DNA 吗？那如果你的内在，也就是精神层面，你的灵魂层面，把你生出来这种样子，他不疼你吗？那你不是你的灵魂最漂亮的孩子吗？那如果你是你灵魂最漂亮的孩子的话，那哪有可能？你不能爱你自己，因为他不要生成林志颖那个样子，因为他那个林志颖那个样子可能他不能符合他所要的条件嘛。我们不是说灵魂是一个裤裆吗？那这个裤裆当中，我可以拿很有钱，可以拿很没有钱，我可以拿很漂亮、很高、很帅，那个都不是你要的。所以你现在拿到的东西是你自己同意，而且是你内在里面不晓得经过多少多少的这个演练之后，他觉得说嗯。丽娜这样的状态是最好最好的状态，出生那才出生的。
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满，是因为我不能
你不能接受自己。有一本书叫《灵魂的旅程》，之前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看哈。因为旅程他在讲到说，一个人在投胎之前，他曾经经过很多很多的演练。就是他以前的问题他觉得应该怎么克服，然后他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他怎么去解决，然后都演练都排好之后哦，剧本都排好了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类似像时空的这个放映机上面，重新让他去感受一下，一直到他都没有问题了，才带着这个剧本投胎下去的。所以那种状态的话是说，你的心智、你的智商、你的外貌、你的一切的一切、你的家庭、你的所有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朋友哈，都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所有这些人、所有碰到环境，都是为了要成就你的灵魂上的圆满来的。所以你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批评自己，因为那是你内在从裤裆里面显出来想要成就你的。
裤裆哪两个字？
库存。
Inventory。
好，以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有一个叫阿赖耶识吗？阿赖耶识不是存有所有所有你的经验跟智慧跟知识吗？那你从阿赖耶识当中抽取一部分变成你的莫那识，那莫那识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那这个意识心就是你现在的我们说我们内在自己自我。莫那识呢，它是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你经常是透过这个莫那识来跟内在沟通的。好，那假如你有一个阿赖耶识的话，奇怪了，你为什么不拿最好的？为什么拿现在这样的？因为经验不必重复啊。如果你曾经是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你干嘛每一次都当有钱人？你不会觉得无聊吗？好，那如果你觉得你一直都是当男生的话，你不会想投胎当女人看看吗？所以我常常在讲，你们当女生的哦，你们的男性经验比我要丰富很多啦。那我的女性经验一定比你更多，为什么？因为我投胎当男生啊。好，如果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生生世世它时间是同时性的，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话，有几个事情是很好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所有的人格都有了嘛，你根本会在乎什么吗？你看哦，赛斯不是有赛斯第二吗？赛斯第二不是有赛斯第三吗？赛斯往下的话不是有鲁伯吗？那赛斯不是又投胎当狗吗？所以以赛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时间同时性 然后多次眼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在乎你今天成为什么，你只要再回到自己当自己的那种幸福小卒就好了，回到自己的自身，享受自己的生命，享受现在的条件，然后移动自己的信念，你换个衣服，你的环境会跟着换，你换了一个想法。因为大部分现在我们的问题都是不断的在抱怨，你去听听你今天 讲了些什么话，然后你听听你在读书会里面都讲些什么话，你就知道说我一直都在抱怨我自己。可是今天如果不是裤长当中其你所要的，你怎么会投胎成这种样子呢？赛斯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任何人的存在，任何事件的存在，都是重要意义跟情感深度所造成的。而且所谓的事件，它根本就是重要意义跟情感深度的凝聚化，就好像冰块凝结起来一样，把它实现化了。你一定有一个重要意义，所以你出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你的存在的价值呢？它早已经被这个宇宙所盖章跟保证的。你不是要成为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不需要。你不需要成为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就好了。而你自己呢，会从四面八方去收集你所要的所有的材料来成就你。今天跟你在一起的不是善知识帮助你，要不然就是他山可以攻错的的好朋友，对啊，他可以给你很多麻烦。但是借着这个很多麻烦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应该要修正的一些信念。我应该讲，其实我不应该讲修正嘛，我应该讲提升嘛。好，你不是要修正任何东西，你只是要提升自己。
所以俏玲有看过灵魂转生的奥秘吗？
我不晓得你是指哪一本，是那个什么博士那个啊？为什么东博士那个什么？
哎，是叫什么？
那个其实蛮多人写那种书的。
Casey。
哦 ，Casey。
对，
哦，
我相信你有，因为有一次那个我在旧书摊。
哦。
看到
哦哦哦，对啊，
好像哦，那个理论完全相同。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不是在谈那个 Anita Mojani 吗？对啊，对，那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样啊。他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放掉肉体的时候，你是被完全完全的被接受、被爱。啊，当你在拼死经验的时候，所有人的拼死经验都讲的相同，就是你会发现他说。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美好？你怎么会这样被爱在被包容的？完全没有那种我需要做什么，我有罪恶感，我有什么地方不好，我会被处罚，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呀。Yeah, 所有人都讲同样的事情啊。那个Taylor 也是讲同样的事情啊。那个脑神经专家，哦，对呀。那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样讲，包括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 Stacy 他也讲到他拼死经验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哇，他那一刻突然间 到一个地方，然后到处都是说，爱你爱你这样子，对啊，他是用贴纸在表示啦，但是其实我相信那个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那其实这里说了一个秘密啦，这个秘密就是，如果你真的完全完全的爱自己，接受自己的现在的条件，不要把眼光移到别人比你的高标准。不要把很多的罪恶往自己身上放，不要一直觉得说我是好悲苦，我是个受害者，我今天就是被人家害到不行。只要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去看到自己的幸福，因为所有这些你所碰到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在帮助你看到你的界限到几点到哪里，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如果你愿意用这种角度的话，啊，那至于刚才 Lina 在提到的，当然你会觉得说我现在改变到那样。怎么有可能？那假如你认为没有可能，他真的就做不到啊！因为一切都是信念使然呐、啊。你觉得你做不到，那一定是你的信念使然呐、啊。那有的人就容易做到啊，像很多人会说男生呢、啊、不太容易认错。其实这也是个信念，我现在就慢慢什么事情什么错我就认了啊。对啊，就认了怎么样嘛？我觉得认了也蛮好的啊。人家说你笨，我想想也蛮笨的啊，对啊。人家说你很萌，对啊，我也觉得蛮萌的、啊。嗯，认了又怎样？因为你看哈、哦，我为什么不认我自己的错？因为我有自卑感， 所以我才不认我的错误，对吧？如果我没有自卑感，我接受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认呢？是不是？你说乔老师你国语讲得很不标准，我说是啊，真的很不标准，我知道啊，然后你还能讲什么？我就是不标准，事实就是如此嘛，对不对？不管是40还是39还是41，反正就是不标准。
你是宜兰音，很像我哥哥。
对，
我因为我是住奥迪跟宜兰很近，所以你的台湾国语跟我哥哥如出一辙。
多少说姓名？哎，贾贾某的奥迪哈。
啊对，我们就住奥迪。
所以你去看哈、哦，就是如果你真的接受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 defense， 你不会想去防御自己啦，因为真实的就是这样子啊。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哦，对哦，我怎么那么笨？好、哦、啊，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我想想，我也蛮没有爱心的。那又怎样嘛？因为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唯一的情况就是，当你说我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我都不改的话，那么我还是一样的状态啊。但如果我去看，哎，对哦。我可以改一下，那我就改了啊。那我现在不会，没关系啊。一般男生的话不会，他会说啊，我现在没时间。对啊，没时间以后再说。但是如果不会，说哎，对我不会，那我不会的时候我就会去学嘛，学了以后我就会啦，对不对？所以丁山一天告那个一天到晚跟我讲说，我那个卷舌音都不会了。然后他还列了一张单子给我，我其实我也去练了一下，但是这就是北京的牛啊，迁到南京恐怕也还是牛。
牛，
对啊，我觉得哈、哦，这是人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就是可不可以学着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人家讲你什么的话，你先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世界已经成型了。比如说有一个人认为你是怎么样的话，是在他的世界里面用他的观点跟他的情感，他已经这样认为了，你顶赖没有用的。就好像我说的，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相左的话，以你的意见为主，屁话嘛，本来就这样子啊。对啊，那如果人家讲你怎么样的话，他心中已经是这样想了啊，你干嘛去顶赖？好奇怪哦，对不对？你干嘛去顶赖他？他是这样想，你说你不如回到他的电脑里面去给他骇客一下嘛。诶，很有趣，啊，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这样看？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棒，来看看你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他回到他自己的内心，他才有可能去改他的程式啊。那如果你一味的跟他讲说你这样想你太可恶了，那有用吗？因为他马上把门关起来，我已经这样认为了啊，你还反对，嚯，真的很可恶，再加几点，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这样认为了，他讲给你听，他不晓得想了多久才讲了，所以他已经这样认为了，你干嘛去把已经有的事情去想要把它消掉啊？你怎么消？因为他的想法是什么？是从信念来的，从他的情感上面生出来的啊，你怎么有可能消到他？你消不到的。对啊，你说俏子你是一言堂，我还不是一言堂，还蛮奇怪的，因为都是我在讲话嘛，对不对？对啊，哎，请你们大家都讲一点吧，呀。但没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一定要防疫呢？是啊，那我也许可以改啊。你看我最近写的 email 哈，你稍微注意一下哈，里面没有“您”这个字，没有“你”这个字啊。我最近也蛮多次的 email 了，你应该找不到“你”这个字。
以前就没有啊。
没有，以前有，我都用“你”是怎么样？用你的角度。
哦，您啦。
对对。
现在是我们。
都是我或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朋友跟我建议说，哎，你写您的话好像跟你没关系。我说，嗯，这样你这样讲很好，我就接受啦。对啊，那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好啊。好，像我在写，我都是写我自己，我没有写别人，我写我的感受。那我们不是一直在工作坊提到说，其实一切都要回到我立场吗？不是你不好，是我的问题，是我这样觉得。那我跟对方表达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是表达说我是这样觉得，但是不是你的问题，那对方就不会想要反抗啊。好，比如说你那么晚回来，你还是人吗？你还不知道家在哪里吗？这是你立场，对不对？换过头来是说，你那么晚回来，我好孤单，我好害怕。我知道你有公司要办，你很重要，可是我好孤单。 你，我讲这个结果会完全不同。我说我孤单，没有说你不好，是我，别的女人不会，但是我，因为我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好孤单。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啊，因为那是我立场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从善如流的话，就是别人讲的意见可以参考，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接受了，但是如果引为所用的话，你才有调整的空间嘛，去当中去看看有没有相同点。好，人家讲你这样你就开始生气了，那你永远没有机会啊。那也许他乱讲，也许不是你的现状，但是参考又何妨，因为他在他的世界已经有这个实相了。Yeah. 所以我们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各位，我再一次，我们是在寻找我跟对方相同的点，不是在找相异的点。好，如果你有配偶，你在找你跟配偶之间的相同点，不是在找相异点。如果你在找相异点也没有关系，你去欣赏他为什么用那种方式在做，因为一旦带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扩张了，你就搭桥了，只要相同就可以过去。好，好像如果你玩computer game 啊，电脑游戏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指令，就是只要相同就可以过去，只要相同你就赢了。那你觉得你要不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去找相同？比如说我到这个佛堂，那我发现这两个人跟我相异太多了，但是有没有相同？有啊，你们都很认真服务大家啊，都很有爱心啊，这不是相同点吗？当你看到相同点的话，只要相同你就把它吃掉了。好，只要你能吃，它就会滋养你啦。那这东西牛肉，可是吃到你身体就变你的肉啊，它不会还是牛肉啊。所以你只要能够接受，你吸收了进去，它就是你的啊。这就是扩张啊，就是频率的加大啊。你只要找到相同点就可以的。所谓的桥接信念就是找相同点，你只要找到相同点，你们就过去了啦。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每个人在寻找价值，对不对？你觉得你的伴侣不是在找被肯定的点吗？你觉得不是吗？是吗？可是一旦他被接受的时候，坦白说他一切都会恢复，身心灵全部都会恢复，你认为的缺点全部都不见的。相信我这一点呀，这是真诚的。 OK 呀。 OK， 那这里提到他说在此我要用一个例子来显示一个桥梁信念如何出现以及融合似乎完全相反的概念，看起来完全相反，可是可以融合。好，那它怎么融合呢？不管持有的是哪一种信念，这同样的过程都会发生。因为假如你跟对方没有任何相吸相引的地方，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身边呢。我们不是常常讲说我们一手指指别人，三手指指自己吗？所以任何你看不惯的事情，而且它连在你身边的事情，你一定可以找到跟它的相同点，而且在你身上一定有的。好，这就是那个拜伦凯蒂或者是戴比福特或者是路易斯海他们的教导也都是这样在教的，他都在找这个部分。因为一旦你找到的时候，为什么转念作用那么重？因为他找到原来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他真的有一个相同点在的时候，你就释然了，你就会释然了。因为你不会那么恨，而且你也不会那么气，而且你能够开始了解他的立场跟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了。好，那他这里提到说鲁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有决心坚持而且固执的。你我大概也都是这样，任何人都是很固执的，对吗？我都很坚持我的想法嘛，对不对？就是骂三字经，我也是温柔又有礼貌的讲一句三字经。这个是林敏南的儿子说的啦。创造性的、直接的，并且他的意识天赋有极佳的弹性啊，这个在赞美他了哈。然后他把生活哈建立在他自己是个作家、作者这个核心信念上。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建立在不同的核心信念上哈。比如说你们看到我会叫我 Charles 老师，其实我是跟大家学习的啦。 坦白说我不是客气，真的。哦，那教导师的话我当然很谢谢，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啦，你们跟我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好朋友好同学。好，那我的生活呢是建立在比如说我是个老师，或者我是一个老板，或者我是一个男人。但是如果我把我自己建立成女人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可不可以把自己建立成员工？可以啊。我可以把我建立成跟大家是朋友都可以啊。那就是看你采取什么样的信念而已啊。而且你知道吗，换了不同信念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真的。假如说我今天把我的立场改成我跟大家是好朋友，我们来在互相研究的话，那么我讲话就会柔和一点了，那我就不用那种什么讲的那个好像必须要讲得很好，我乱讲也没关系的嘛，对不对？那结果就发现到说大家的接受度不是更好吗？那他说他透过这个信念看他所有的经验，然后把它连在一起，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比如说我是个妈妈，对不对？那我就透过一个妈妈的角色去看我所有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用妈妈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可是你没生孩子之前你就不会用这个角度看啊，对啊。你会说我哦，你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姑娘啊，或者是一个少年啊，你不会想你是个妈妈。有没有不一样？有很大不一样哦，有很大不一样。就好像最近有人说你升格当阿公了，那阿公可能阿公有阿公的信念吧，我现在还是不想把它放在我身上而已。丽娜有什么想法吗？我看你一言又止这样子。
刚刚在讲说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想到孔子的讲的那句话，自知为知，不知为不知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就是刚刚你讲的那种。因为其实真的你就回到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有一个佛教的概念，有七八识，那你如果有时间同时性的概念，你其实所有的人格都有。所以假如说你什么人格都有的时候，那你要换信念不是很容易吗？因为你的其他人格已经都有这个信念了。
然后你刚刚在讲说每个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就一定是要往后，事实上是可以 accept， 然后去了解 where she come from。 像我们读书会我讲的 Maren 那个，他常会很情绪很激动，要发表他的想法，然后可是他问问题的方式常常会很 misleading， 然后我就很努力的试着给他解答，可是我们越这样做他越气，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真正用心去听到底他要问什么，他要表达什么。
如果有人
他问问题的事实上他是要表达说我懂了那么多，所以他要听，
你只要说很棒很棒这样子。其实我们随时都会希望别人来赞美我。我以前会写电脑程式的时候，然后人家有什么问题找我，我就说来你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出来就好了。哦，他去出来我真的就好了，然后我下一计划就是给我拍拍手。对啊，然后我每次讲话，现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个人，他也是我的偶像 Mike。 你有没有觉得 Mike 讲话是非常温和，然后他的声调是很柔和的，然后一句一句的讲，不会像我所有的字都会挤在一起，还像大塞车一样。麦克，我真的很欣赏你讲话的方式。你听他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声调是往下跌，大概跌个两三度，然后他讲话是很平和的，你会觉得他接受他的话的这个哦，是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的，他就是我要写的对象啊。我不是赞美你哦，我是说真话，但是也是赞美你。
好，慢慢讲。
Yeah.
对哦，他讲话都慢慢的哦，而且他讲话哈、哦，他的声音是不会打气打发风啦。
没有，我是有看到一个东西啦，我是觉得他说不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说话者。嗯。他如果去演讲的话哈、哦，恐怕他的魅力是很强的，因为他讲话的速度非常非常适当。
可是曾经有一个，可能有一个 盲点吧，就是跟大家不知道的。因为我讲国语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讲国语，我是在讲英文，所以我需要翻译，我先想一遍，然后再瞬间的把它说出来。所以你说说快的话，可能还说不快，因为要翻译，不是即时翻译，所以我有时候讲一讲会卡住，只是说讲就是多讲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就隐藏的比较好吧。可是我说话的速度，如果是英文的话，就不是那个速度了。国语是其实因为有些限制。
原来这样也有好处，原来这样也有好处，原来好处是从这里来的。
像我们刚来美国也是，我们在讲英文，实际上我们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所以就讲的比较慢。
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说他到中国，然后他说呢，他们好爱我，他们对我好好哦。那后来他回到美国之后，他才发现到说，原来他在中国的时候，为了要让对方听得懂，所以他讲英文是很慢很慢的讲，就对方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很棒啊，了解度也很高嘛。然后他回来美国以后，他用这种方式讲，他就发现到说，原来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的爱我。因为我只要把我的声调放慢就好了。那最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呢，我听 Charles 你的演讲哦，然后我不小心把速度调二分之一，速度本来，比如说正常的速度是这样，对不对？他调二分之一，他说呢，我调二分之一以后，我还发现到说你讲话的速度是刚好。所以原来我的速度是太快了呀，那太快的话呢，就少了一份温柔了，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很杂，很噪音这样子呀。那为什么要讲这么快？
接受你
可以讲，
哎的，
太多东西要讲。
对啊，这个东西就是我必须要去慢慢去体会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不是说我不好，我是说可以提升自己啦。
或者你习惯了，万一讲太慢，人家说啊，可是有个人
教
这么慢，快，
可不可以？你讲快点啦。不过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你跟你的上司或你不喜欢的人讲话的时候，听说你只要把对方的声音调二分之一，想象中调二分之一，好，听说会很有效，这样子，这样。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啦。那我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我以前是把它想成，比如说想成顽皮豹，或想成其他的动物，它在讲话的，你就不会有那么紧张，因为看它讲话会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呀。
你聊天的时候的速度是这样子吗？
聊天的速度应该是比较慢的。
那是不是你说你那个就是有点算是半演讲吧？你会紧张吗？
不会耶，我应该是不会紧张，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我在讲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出来，那所以呢我可能怕忘记，所以就啪就一直都出来这样子。但其实不会啦，因为如果说我慢慢讲的话，我应该是不会断线的，不会像灵体出油算线断掉那样。啊，他说他鼓励那些可以加强这些信念的冲动，而阻止那些不加强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个妈妈的话，那么妈妈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妈妈应该好好照顾孩子，那如果跟这个相反的，你当然就不会去做啊。那现在因为这个特殊的气质，所以他把自己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上，意思是说你只有抓一个角色只抓一个角色，好，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现象？应该有吧。好，比如说我是职员，好，那你就是抓一个职员嘛。那我是女生，你就抓一个女生的角色。那我是点传师，那我就抓一个点传师的角色。你就比较不会让自己是在各个角度都可以的那种状态呀。那但是如果你喜欢玩的话，像小朋友的话，他会不断的模拟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他们扮家家角的时候，哎，我现在是妈妈，你来当爸爸，是不是？我现在是哥哥，那你怎么样？好，那我现在是新娘子，那你怎么样？是不是都是在模拟？但是我们不会模拟的，我们长大之后哈，我们的角色变死定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持电的有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你比较难站在对方的角色去体验。哦，真的，你去看看啊。假如说你不知道，比如说你们是女生，对不对？那你不晓得你老公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那比如说麦克是男生，对不对？他不知道女生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除非你真的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模拟自己是一个女生，然后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们的思考方式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就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篮子上，这个篮子一破，那所有的蛋都破掉了，你只知道那个叫角色。你们那些做同样事情的人，就是指我们了哈，也把你们自己一个特定的模式去看，不管那个是什么，你们主要会把你们的经验沿着一个特定的线去组织，然后沿着性别角色角色或者是职业角色去看。那我记得我在早年刚上班的时候，我除了当职演以外，我有一个角色是我把自己当老板，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是老板他是怎么考虑事情的。好，其实单单这一点的话你会赢人家很多，因为你会突然间知道老板会用什么角度去思考。那如果一个老板的话，那你就要站在员工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大概是怎么想的。啊，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在讲到说一个什么什么事务所啊，然后人家送饼干过来啊，他自己那一份先拿走，然后出来外面再跟员工一起吃另外一个饼。那你说站在那个员工的角度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老板哇，这没品的，你又不是没有钱，你自己有一盒，然后出来跟人家抢着吃。那老板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老板的想法说哦，那一份是给我的，那你这个是给公司，那我也是公司的一员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在不同的角度去想，你就可以知道原来别人是怎么样在看的。所以你也许可以首先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妈妈或爸爸或老师或学生或编辑或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好，然后你会强调某一个特质在其他的特质之上。比如说我是个男人，你不会想你是女人啊。好，那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你只想的事情是我怎么样能够控制对方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你会想说其实我比较想被爱，好，比较想情绪被安抚，我比较想我的先生是温柔对我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不是女人，你可能不知道的，好，或者是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变性它的复杂度很高，因为有可能他在先天心灵成分上是，比如说一个男生的话，他基本上是个女性的心灵，然后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办法认同。
可是就像你讲的，我的灵魂我还没有来到这世上，我已经演练很多遍，我要变男生，可是来到这里，我还要去体验女生的那个部分。
没有，你也许要体验的是中性的部分啦。赛斯的基本论点是，当你是男人或女人或者是同性恋的这个角色之前，其实你是一个人，你因为你是一个人，因此你选择当男人当女人或当一个同性恋的这个角色来当的。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是你内在所需要的那一份感觉。好，就好像我说赛斯想要体验一个狗的感觉，那他高高在上的这个高龄，他投胎当狗，好，那不是英国也不是楚华，都不是，那但是他只是换一部分他自己的浇筑投射在那个狗身上，变成一条狗，那去体验狗的生活。你会说奇怪的，你怎么什么经验都有，他写什么赛斯书写这么好，然后你还在当狗？不是这样，因为
可以这一次当男的嘛，然后
可以啊，对啊，可以，他可以这样，他可以选择当男，可以选择当女，可以选择当中性人，也可以选择是男生的身体但是女生的心灵，或女生的心灵男生。你去看那个
所以他的选择，
你看我们的易经不是 太极生两仪吗？两仪就是南离嘛，两仪变四象吗？四象变八卦吗？啊，八卦六十四卦，然后一直演下去啊。那你去看所谓的六十四卦是什么？少男、少女、老男、老女，成婚有多少？是这样在配的呀。所以一旦这个世界上要让这个意识很丰富的时候，他就会创造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格啊，从来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啊。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欣赏别人，让他做他自己？我们希望他变成我们的样子，可是他永远做不到啊，他永远都做不到啊。你从八卦当中去看好了，太极生两仪，你们从太极来的，一切万有来的，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以那卦的成分的话呢，它是从老少成分这样去搭配的嘛，好、哦，它是慢慢去搭配，男多女少，女多男少，哈、哦，然后多少成分多少成分，它这样去慢慢搭配出来的啊，对啊，肖磊应该知道吧？你因为我跟那个叶曼老师学过易经吗？没有啊。
我读了一点，但是没有很通。
但是那个卦的成分就是从不断在分支出去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是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跟我相同，但是就算是最相同的人，你也发现到他的想法跟你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往内里的话，其实都相同的。好。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把手指头伸出来，的确是有不同的手指，可是里面它其实是同一个手掌啊，那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赛斯一再跟我们讲说，有对等的自己，有平行的自己，有痕迹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那在时间的同时性当中，那每个人都在表现他自己。那我们要过好的生活就是让我们做我们自己，然后让别人做他自己，然后我们能够在当中找出桥梁，可以欣赏对方，鼓励对方。当你接受赞美，那么其实你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好，就很简单嘛。呀，你看路易斯海，他讲来讲去就是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我自己，赞美自己就可以把癌症弄好耶，赞美自己就可以开了一个黑 house。前美国最大的印刷公司，哎，赞美自己就可以活到九十几岁，他好像四五十岁就得癌症，对不对？九十几岁了还可以一演讲几千个人来听呢、啊，对啊，对啊，所以赞美自己就好了啊！你要不要接受自己赞美自己？因为不然你不赞美自己，谁赞美你啊？谁赞美你都没有用啊！不会，你赞美自己一定不会误解，因为你的能量状态就是这种样子，那你只是回到自己的能量状态而已。对，啊，你的能量状态是这样，那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能量状态，你不赞美自己的能量状态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移动啊，对不对？你的帽子没有办法移动，因为你不接受现在的你。好，当你觉得你接受自己的时候，你的感官的敏感度会开花，直觉力会开花，然后自己的健康状态会转好，然后关系会变好，因为我接受我自己，不管它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我今天没有手脚，我一样接受我自己，我今天脑袋不好，我一样接受我自己，因为那个一定是个礼物的，这样。那像安妮塔的话，她在一个小时就要断气的，她接受她自己就三四天就全部都好了啊，然后检查不到癌细胞啊，接受就可以了啊。
所以跟赞美不一样。
接受，你接受自己，当然就赞美自己啊。
嗯，比如说，假设我有个孩子好了，我每一次都说，哦，你好棒哦，每次都说你好棒哦，你，他就是 over 我。就是物极必反，我不晓得这样子，
我
是一直在由衷，
啊，要
OK 要由衷，
啊，
那我
加点中庸吗？加点麻油啦，要由衷啦，对啊，你的锅子上都没有油啦，你要真的感觉到它，然后感觉到它，找到它的点，不是说我虚无的赞美嘛，因为你的想法当中哈，你对他什么想法的话，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都是互相 broadcast 的，所以他知道你的真正想法。 对啊，你明明滴着眼泪，然后带着微笑，没有用啊，因为他知道，就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老公跟你讲说，啊，丽娜，我很爱你，你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从声调当中，从他表情当中，从他语气的诚恳当中，你非常清楚，对啊。
所以上次讲，我们的源头是爱吗？他是这样讲的。
你不爱你怎么会变成你这个样子？你所起的都是你所爱的啊。我现在的人格特质就是我爱这些人格特质啊，无名言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我想试试看，行言事，一即事，然后呢，六入名色，对不对？然后就来触爱其有，这些都是我爱，所有都是我所爱，我起为所有，然后生老死，我的生生死死的轮回，它就是从十二因缘法那个无名言行行言事开始的，这佛教的教导啊。所以所有你现在的条件都是你所爱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是你的重要意义，那个是你的情感深度，不然你不会生成这种人嘛。所以你的一生都是你所爱的，啊，你现在的现状都是你所要的，就赞美自己吧。你只要不拿别人的标准的话，你会过得很幸福。你看像丽娜这么样有爱心的，然后你看哈，我们每次一下课他就扫把拿起来就扫地，我真的有时候看到都好感动这样子呀呀。所以这天下充满的都是好人啦，啊。
像所有不管哪一个 belief system 到最后讲的，
它
的最终极的就是爱，
爱就是创造力啊，它爱是从创造力来的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走灵修的，可是他后来因为癌症他走了，然后后来有一个他，我的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美国人，他就好像得到启发，他就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就好像意思说，我跟你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世间以前就已经，好像已经，决定好说我们要一起扶持的。然后他们来自哪里？是来自爱，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世间以前，我们那个 source 爱。然后上个星期在听一个佛教的一个演讲，他就说他试着。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经典也好，或者谈修行也好，我们都把这些用词啊，都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口头禅在讲。可是事实上，很少人会做到放下的这个。所以他就说他，因为他是老师，他就暑假的时候，他就试着五个星期就也不用电话，全部都关机，然后就让自己什么都不做，就试着要进入那种冥想跟就是放下的这个状态。就他说到了第五个星期，他出来的，他有英文说 glimpses of enlightenment， 好像就是有点悟道，可是是刹那的。他说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很由衷的，真的就感觉到，哦，他看到那个光线，他就充满着，他就看到爱，然后他看到那个花也是爱，看到叶子也是爱，连踩到地上那种感觉也是爱。我听他这样讲以后，我就把所有的都删掉了，反正所有的 belief system， 所有的宗教也好，或者是所有的 teaching， 就是到最后就是那个源头就是爱，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有的可能称它道，或者称呼它为上帝，那就是一个大爱。
是啊，没错。那个 enlightenment 要让自己轻一点，不要那么重 light 啊，进入那种轻盈的状态，让自己放松的状态。再来就是 enlightenment 是什么？走入那个有光的地方，不要藏在暗里面，对吗？然后再来，你去看哈，礼拜四的那个堂课，赛斯有提到说哈，你们的出生你自己是看不到，可是呢，你周围盘旋着。所有的高灵在照顾着你，而且他们充满了爱在看你们，你这么勇敢的去走你的人生，所以你的痛苦你其实都被看到，都被了解。那你不管有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过错， 其实你都被包容，因为那本来都是在来之前都已经设计好的。就好像小林努尼太阳那本书呢，唐纳沃写的那本书，他说我要体验被宽恕的感觉，所以呢你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为了让你去体验这个宽恕的感觉，所以他下来之后他想尽办法来得罪你，让你去，让你有机会去原谅。对啊，那所有的感觉，假如说是用时间的同时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无边的时空当中，任何一个感觉都变成你可以操作的，可以综合可以调制的颜料的话，那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不会想要？这是后面讲的啊，你的信念是拿来混合跟调制用的，所以你经过的感觉，如果你没有经过，你不知道怎么调配啦。如果你经过了，你就知道怎么调配。你的内在知道，你以为为什么叫你不要锁定在一个爸爸妈妈老师编辑了男女状态？因为你的内在有无限的人格，你的内在有无限的已经完成的自己。你说要成佛成道，如果以时间的同时性，你早就成佛成道了，不是吗？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你早就成佛了、啊、就好像鲁伯早就有赛斯，赛斯早就有赛斯第二，赛斯第二早就有赛斯第三，所以你一气呵成，从你现在到你最好的状态，你全部都有。而在所有的这个状态当中，你怎么样去取那个你所要的部分，变成你现在想要模拟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只要取就好了。那假如说你现在不是那种状态，你经验它的时候，你也要感觉到欣喜若狂，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替所有所有你其他的人格在经验这个部分了。我这样会不会就讲太快了 ？OK 了吼，还是要哦昏尊。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强调某个特质了哈。他说呢，比如说我现在很有运动天分，对不对？那你每天都在讲什么？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打高尔夫球，对他来讲什么都没有高尔夫球重要。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不行，明天有高尔夫球。我说啊，有那么重要吗？他说真的很重要，我这个不能了解、啊对啊、但对他来讲高尔夫球是最重要的，对啊。麻将会是很重要的，开玩笑的哈。所以你有运动天分，会有灵性倾向，或不论这是什么，好，生意对我最重要，孩子照顾对我最重要，那你会强调某一个特质，对不对？那所以他说这种集中是很好的，因为你是集中在你的那个角色上。可是如果原来的观念随着你的经验去扩大的时候，而它本身又没有给你很大的限制，那是很好的。但如果你现在变成给你限制，比如说我只能当妈妈了，那请问我是个人啊，我还有我不是妈妈的时候啊，我会有的时候当小姑娘啊，对不对？有时候当公主啊，可以啊。你也许主要是把自己看成母亲，最初那个可能涉及到照顾自己的孩子，但如果你对自己的概念一直都是这样局限的话，局限对吧？好，那么他也许会排除掉作为你先生的太太的身份。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我认为我是妈妈了，那你老公就很抓狂，因为以前你很爱他，很照顾他，重心在他身上，现在你重心在孩子身上，他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没有当妈妈，他不知道妈妈的那个天性或者是他那个本能是什么东西。对一个妈妈来讲的话，你只要跟孩子有任何会影响到他或少了他的利益的事情，他全部排除。你去看小狗狗就知道了，如果小狗狗生产的时候你不能碰他，他孩子在的时候不能碰他，那他很会很凶的，因为那母性的关系。可是男生比较不能懂这个，因为孩子就孩子了，有那么重要吗？好像你现在都不在乎我了，对啊。所以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会很抓狂、那你就会排除掉你 当你先生太太的这个身份了，好，否定你其他的兴趣，而且阻止你人格在其他上的扩展。好，那以同样的方式，如果你的核心信念强调你的灵性到一个程度，哦，我是修行者，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切断了肉体感官的表达，那它就变成非常的有限制性了。啊，如果像小磊在提到那个关系，亲密关系啊，关系花园啊，他提到就是说，一般如果说婚姻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权力斗争期的话，有一支会变成什么？追求灵性，他有三支嘛，有三个可能，一个就是离婚，一个呢冷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学佛的啦，我学赛斯的，你不要跟我讲，你们这些没有进步的，不成长的，我是成长的，用这种方式来排斥。因为追求灵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切断肉体感官的表达。但是上次有提到，如果任何的灵性想要灵性的话，你根本离不开肉体嘛。好，如果肉体你认为是丑陋的，是不好的，那你也是最后会扼杀的本来想表达的那个灵性的经验，你会完全否定的呀。所以当鲁伯在实验他的信念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两个矛盾的信念面对面。什么样的矛盾信念呢？一个写作自己追随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在其中写某一类的东西是被容许而且是好的，这是追随这样的信念。他是个作者，他觉得写小说是好的，而且是被容许的。他信念自己呢，排斥任何相反的这个动力。如果他今天有一个其他的想法，不是小说的，啊，通灵经验或什么的，他不会想要写，因为他会有一个动想要排斥他。好，那从小就把他的生活哈，顺着这个方向建立的。比如说你今天是个作家，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是个慈济的这个志工哈，慈济的委员的话，你到外面你一定会非常洁身自爱嘛，对不对？最好不要去吃荤食被人家看到嘛，哈，或者不能够大声讲话，因为那个本来就有一个角色在里面。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今天是老师，啊，是学校老师，你也不敢说翘着脚在那边啊，边剔牙边吃饭呢，因为你是老师，怕人家看到你的形象不好啊，所以你会把某些部分认为是好的，然后排斥其他任何相反的东西。当然，我讲那个不好的事情是不好了哈。在灵异经验开始之后，他发现自己想写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并做有创造性的那些资料，可是这些就产生冲突了。然而他先前对自己是作家这个信念与这些新的渴望相冲突，所以除了小说之外，他不把任何一个东西当作是作家应该做的工作，诗作诗是除外的。好，他说接着呢，他在生活当中创造两个自己，两个奇闻，一个是通灵的自己，一个是写作的自己。你去看啊，我有常常我们也是这样，我把自己当太太，我把自己当妈妈，我把自己当老板。可是问题是，我若在公司里面呢，我若忘记我的是老板的身份的时候，我那个妈妈的身份会起来，那我是女人的身份会起来，我就说，哎呀，女人是很无力的，哎，跟人家做商业竞争，那我应该怎样？会有一种突然间有一个冲突的感觉会出来，因为在家我是那么温柔的妈妈。怎么到公司来要这么凶在骂人？这有没有冲突？有吧？好，所以会有两个自己哈。写作的自己呢，斜眼看待任何不如他早先所熟悉的那个灵感而来的任何创造性资料。啊，比如说我刚刚讲到那个绝案罗琳啦，啊，那他是可能受过训练的这个语言系毕业的，英文系还是华文系毕业的，对不对？然后看到他说要写什么哈利波特，那这个有一点那个秀逗秀逗啊，好，哈利波特不是写说什么魔法什么东西之类的吗？他呢啊，哈利波特，对啊，他一定会把逗啦，因为他是比如说我是英文系毕业的，那政科班毕业的，对不对？我是政科班毕业的，我是那种受过音乐传统音乐训练的，然后叫我写那个什么乡间小曲或者爱情的这个歌曲，也写不下去嘛。因为我是柴可夫斯基啊，我要写那个交响曲啊， 那叫我写什么小歌，这个好像觉得侮辱自己的身份这样子。所以他坚持那些创作资料必须来自每天五小时的写作时间之外的，哦，当然这产生了他的情绪。也就是说，哦，写作的自己在看自己早先的任何资料，而坚持那其他的资料必须要创作性的资料，他必须要五小时写作之外他才愿意去做，也就是那个通灵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他这个冲突蛮厉害的，因此呢他很不喜欢被人家认为是个通灵者。如果有人说你是通灵者的话，他就气到不行啊。当然他其实他还有鲁伯还有很多问题啦，啊，包括他非常的不喜欢女人，然后他非常的以女人为耻，这个部分他也没有处理好了。所以他提到说，如果赛斯是用女人的身份上他身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他上身，他马上会去看心理医师的。这是在他这个健康之道里面他有提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信念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那无论什么时候，当两个强烈的冲突的信念相异的时候，这样的难题也就会发生，即便是我们这些人都一样了。那他说鲁伯相信他的灵异工作，并且对他有完全的承诺，他并不是说他看不起他的工作，但是他就是不要人家讲他是通灵者。所以因此他发展了一些病症，看到了没有，病怎么发展出来的？冲突的信念，冲突的信念会发展一些病症。而为了贯彻他的信念呢，他正想办法解决这个病症。所以呢，他自己看到了他是如何完美的反映出他内在的自己的内在形象。我们有一个内在形象，当内在形象冲突的时候，我们会用外在的病症来显示自己。所以当我们外在有病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内在的冲突到了一个蛮严重的状态。他说我给他的有用的资料，但这些只有他自己能够感觉到，并且履行过他自己的信念系统才能为他所用。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课前讨论的那些问题，那只有你真的履行过你自己的信念系统，你履行过了，然后知道他的问题，然后你愿意改，你才能够有用。你纯粹学赛斯，然后都不用在自己身上，基本功都不练习，不好意思，那没有用的啦。你可能听人家讲课，然后呢，这个庙宇如珠，然后风气的不得了，但是除非你真的履行过你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哈，履行过你的信念，就好像履行过你的贫穷与富有，好，履行过你的美好与丑陋，因为你要用哪一种信念放在你身上，你穿什么那样的衣服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样子，对吗？那你用什么样的信念，不是让你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的美丽或不美丽吗？你的丑与美跟你的衣服有关，你的人生的好与坏，仍然跟你的信念有关。那除非你愿意履行过你自己的信念，否则的话，不可能为你所用的。好，那这里就提到我今天那个主要的内容。好，他说，当你了解实相的本质的时候，以及你在形成它时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你就不能期待任何人替你解决问题，因为什么？你创造的实相的本质是什么？用你的思想创造你的人生。你现在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你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角色。那人家怎么帮你解决问题？除了你履行过自己的信念之外，你没有其他办法了。而了悟到是你自己的信念，是你自己的信念，不是别人的，是你的自己的信念，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混合配置的丰富的创造成分。那其实除了你现在的信念之外，你有你各个人格的信念，你都可以拿来混合跟配置啊，只是你要不要而已啊。啊，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你如果认为番薯吃的对人很好，克癌症啊，
排毒，
那么它就是有效的。为什么呢？不是番薯有效，是你的信念使然。你相信什么有效就有效呀？中国人是吃脑补脑吗？是不是？ 吃边补边，反正就吃什么补什么啊。就是你认为是那个东西有效吗？不是，是信念使然啊。那很多科学家说中国人很喜欢吃什么虾子啊，说什么可以增进什么东西的，但是其实后来研究一下好像也没有那个成分嘛，不是那个原因，是信念使然啊。喝咖啡会睡不着觉，信念使然。你说哦，里面有咖啡因，哎，对翘子没效啊，啊，讲一百次了，不要再讲了啦。OK， 你相信医生或某一个医生，那他就会帮助你。你相信治愈者，什么什么这个人电华啦、长生学啦，哈、哦，什么你不管相信什么哈、哦，哎，那他或者是什么叫灵气疗法哈、哦，那他们就能帮助你，但这些。助力最后都只是暂时的。好，你相信治愈者的话，那么他就能帮助你；你相信医生，医生就能帮助你；你相信什么宗教宗派，那他就能帮助你。好，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些没有经验的，就是布道啊，什么传道啊，到国外去，他说我只是学着人家说，你如果相信耶稣的话，你现在的两只脚就会一样长，哎，真的就是一样长的。啊，你现在不会走路的，现在你起来走就会走路，他们就会真的走路了。他说我还不知道我原来有这么厉害，不是信念使然，信念使然。那你看过人家催眠对不对？人家催眠你是什么，你不是什么吗？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如果人家可以催眠你，就表示什么？一旦有一个浇筑有一个信念的时候，你就会变成那个人。好，那简单的哦，你如果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信念使然，去接那个信念吧，去接那样的信念。我是很棒的人，我是很快乐的人，我是很棒的女人，我是很棒的男人。你先接那个信念，信念使然，让你的身心灵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是信念使然，你相信医生，医生就会帮助你；你相信治疗者，治疗者就会帮助你；你相信所有的事情，所有事情就会变成你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再抱怨，去找你要的信念，因为履行过你的信念，你就履行过你的人生。
你说信念使然，你说那个布道者说，你起来你就可以走路，所以是那个会走路的人自己的一个自我信念。
他对他的相信。
可是他还没有踏出去说我能不能走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个道在，不是吗？
没有，因为今天已经有一个人在催眠你了嘛，一个牧师在催眠你说，如果你今天脚不行，那你今天的脚是好的。那因为在那个氛围里面，他们相信有一个东西叫耶稣或者是神，那在这个场域里面，他相信了，他走下来了。可是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以前在儿湾的一个教会，大概十几个人的教会，那一个两个传道，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叫 Dennis， 女生不知道叫什么忘记了，那个女生呢，她从来没有，她说没什么传道经验的，但是因为她在美国对不对，人家国外请她去台湾啊或者是什么马来西亚请她去，那我们她如果在我们教会这样讲不会有效，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是谁。可他到国外去的话，人家会说我、哦、这美国来的牧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也来的和尚一定很会念经，所以他在讲到什么样的时候，人家就绝对相信他的，不会有任何 question 的啦。因为这是这是人家从美国洛杉矶过来的啊，所以是这个。然后他在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说哑然失笑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呀，因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知道他没有那个东西啦。
对他来讲，他觉得是上帝的作为。
对，他会认为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对一般的信徒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对这个牧师他有恩高，他有很大的这个能力召唤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群众之间。你如果要看这个东西的话，在洛杉矶有太多了那些医治的那个布道会，很多牧师他说他有什么印度来的哪里来的，他讲什么样的话当天都可以做到，但是呢过几天就不行了，因为你的信念没有办法持那么久了呀。我在
所以那个圣经里面说彼得说他可以在海里面走，那也是凭着一个信念，
信心可以让你做所有的事情。 国父说，你如果有信心的话，移山倒海都行，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还手折枝都不行，就是建国方略上面说的嘛。那圣经是提到说，假如你有信心的话，你什么就算是借菜籽的那么小的信心都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其实信心是什么？某个角度就是对信念的一个专注嘛。你如果知道，其实真正来讲，在你的人生的创造的这个主要材料是什么？是你带着某些想法跟情感状态。那如果你一直告诉你的孩子说你很棒的时候，你有一些想法，但是你没有那个情感，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讲一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里面没有你真实的情感，那个东西没有出来。对，一个人那个笑容就单单是一个笑容，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的。一句话讲的到底是真的这样讲，还是他在赞美你，他在讲一些外交辞令，你知道的。我之前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林医师嘛，我觉得他在听别人的话的能力非常强，他听了他会辨别出这个人讲的话是他的讲话的声调跟他的态度，他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有那种医师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觉察能力，那个也是需要学的，就是你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的真诚度到哪里，他会认为这个是假的，这是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他的承诺是怎么样，他大概是知道的，这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专长了。那但是我们如果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因为假如说这句话你跟对方赞美但是是假的话，那其实是反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是假的，然后再来不相信你了。可是如果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是真的赞美他，而且你真的，所以我经常在里头我们提到一点，就是你如果要赞美孩子的话，还不如说去了解他是怎么想的，知道以后再从他的想法当中去赞美他。比如说你家的小宝带了一幅画回来，他就说，哇，小宝你好棒哦，你这画得很棒，他没有什么感觉的啦。可是你怎么画这个的啊？他说，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把月亮放进来，哇，真的啊，你把月亮放进来哦，然后这个花我怎样的，你就跟着他的情绪去绕，然后懂了他以后再来去赞美他。那么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你讲简单的讲几句话都比你这样很夸张的说，哇，你很棒，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嘛。只要有一次他觉得你是假的话，那这个他就不太相信你的，不是这样子吗？冰上有意见吗？你有一些肢体动作。当然你不是说每一次都真的，可是我的意思是真的成分高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是会建立，因为你真的懂他，真的听他。我以前找了一个老师来，他也给我很多 lesson 了，他告诉我说，他如果孩子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管做什么事他一定放下来，他一定放下来，然后他一定专心听，听完他再做。他说我没有差那一分钟了，可是他给孩子很大的尊重感，因为人家跟你讲话你就把他们放下来了。那 Kitty 有跟我讲过，他说有时候人家在讲话你还在滑手机但我可能会有我的解释，但是都不要解释，我就是承认就好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必须要更正自己的地方。我们勇敢看自己好吗？就是苛刻看也没关系，就是你去看人家孩子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把东西放下来，好，他就倾听他的孩子。你知道你被懂了被倾听有多重要吗？你知道吗？好，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寻求一个懂，他懂我，我就放过了啦。我知道他说他懂我的想法，他知道我了，他有听到了。我们不是都在寻求这个东西吗？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讲说他就是欠我一个道歉，那你觉得他，你真的需要他道歉吗？你需要道歉换个录音机去丢，不是那个东西。你要的是什么？他真的懂你的意思，他听到你的声音，只要他听到他懂了，你就可以放过他了，对吗？呀，其实他不是道歉，他其实你被 listen 呀。那其实 其实人际关系哈，就是必须要来自一个真诚的倾听了。好，比如说你的朋友，对不对？那你有真的听到他想要说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吗？那我们觉得说他很不应该，他很不应该，这个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那他那样做，他真的在说明些什么？他的心历路程到底是什么？他想讲什么？他表现这些东西，他想说的是什么？那天天没无妨啊，因为他已经是早就已经有一个现状存在那边呢、啊。OK， 好，所以鲁伯已经了解这一点，就是所有的助力都是暂时的。好，
为什么？
好，这一点是这样的，比如说，真正在影响你的人生的是什么？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好好，那我现在借别人的帮助，比如说我到人殿写，到什么长生写，人家跟我按一按，哦，我觉得得到能量，我好了。现在问题是，你的信念有改吗？没有改。你的情绪有改吗？没有改。那我突然间觉得被疗愈了，可是事实上我要改的是我的信念跟思想。
我就学过长生写，我还真帮过人家，那就好了。
啊，是啊，
不是暂时，他真的好。
大家的一段时间看看。
我想。要看是什么病啊，哈，什么状况？像我一个朋友手痛了三天三夜，那我刚学完高级班，我说好吧，你那么难过，我来试试看。半小时他就好了，他说太神奇，我说我也不知道、
啊，
他就好，他再就没再发病。
是啊，
所以他
信念使然啊，信念使然，他相信这个对他有帮助，然后他就有帮助啊。对啊，
而且不止一例，我帮了好多人。
我知道啊，也学过很多这种方式，摸一摸就好的很多啊。
Charles，你、
啊、
你讲这，我其实也有 question， 比如说他的那个朋友，他一定是说好了，他才会 reinforce 他的信念，可是他还没有感觉他的手好之前，他一定是有一个 doubt 在那里。可是你现在讲的是因为信念让他好了。
没有，你对某个事情的信任，比如说我听说这个东西很好。好，那因此呢，当人家跟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帮助了。再次又提一个例子，他说呢，很多孩子重病，然后你就拿一个那个糖果给他吃，然后告诉他这是个神奇的药丸，然后呢，他吃了以后第二天就好了。好，他说这个百试不厌，因为很多是用这种方式，你吃了，你说啊，孩子相信你的话，他吃了他就好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是有疗愈的作用。那有很多癌症病患呢、啊，他一直在想说：“哎，我现在患了癌症了，你们都没有给我治疗哦。”那如果你随便给他弄个东西了，他会觉得说他现在是被治疗，是安心的。对，因为假设这样讲好了，假设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时候哈、哦，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读这一本书的啊。
那个暂时性，因为赛斯是说是有效，只是说那个效果是暂时性，可是要看是什么事啊，他那个手就真的不痛了呀。
手不痛，对啊，但是现在问题是他如果其他的事情，他的其他的信念没有解决之后，手不痛在其他地方会出来，拉绳子，引绳而截之，其解必有处。比如说我现在去医院的，把我这个地方割掉了，或者胃溃疡割掉红好了，好了，不会再有了，真的好啊。你不信去看，我很多病例都这样好了，是你就看得到了。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说他在其他地方在出问题，因为他会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拉力如果没有减少的时候，他拉力还是在啊。拉力仍然在的时候，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爆出来啊。
就是那个压力如果还在的话，他在里面还会有别的问题。
对，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就觉得哈，像讲我那个配偶啊，哈，真的气他气到不行的。好了，你现在什么？疗法跟你聊好了，你的气有消吗？没有啊，啊，你没有消气的话，那个气，你觉得它在你身上真的没有作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就不用，我说真的，所有的这身心灵都可以关掉了。那你说路易斯海不是提到任何的病症它有一个对症吗？比如说哦，喉咙痛是什么原因？眼睛痛是什么原因？我看连屁股痛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能够变成这个美国国宝，那个 Mayo Clinic 把它当作是 他治疗到艾滋病呢，不是癌症，他治疗艾滋病。那当然一定有非常大的效果，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自己是从癌症上好的。那如果说可以透过某个医疗法，只是透过某个能量或某个药丸的话，他都不去觉察他的心的话，那我问你，那阿妮塔马加里是怎么好的？他什么药都没有吃啊，他三天就好了啊。他的故事写在医学报告上，所有的医生看了都傻眼的。医生让他出院的时候还互助一点，就是可以出院，但不可以去 shopping， 因为他说他出去要去 shopping。对啊，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的信念是很大的，假设癌症好了，我是凭着信念我好的，可是如果我不改变我的饮食习惯，那是究竟好像很多癌症它
基本上哈、如果你的信念是好的时候。那所谓好的信念是什么？是我爱我自己。那你怎么会虐待自己，让饮食弄得那么差呢？因为这个是相反的东西啊。
其实如果你相信你癌症会好的话，你一定会想尽各种方式让你身体变好，你就会想怎么吃啊，怎么
主要的话，如果你去看个人心理试验本质的话，他甚至告诉你所有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细菌，它其实都是因你的想法来配合你的，你身上都什么细菌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它变成自始致命的毛病呢？因为它帮助你，对啊。那因为你们可能没有看过群体事件，但是如果群体事件后面真的好精彩，它谈到有关的细菌的部分，它起码谈到五六个地方，而且让你更傻眼，根本不是细菌在杀你。为什么在那种黑死病的地方有很多人是不死的？为什么特丽莎修女她天天在接近那些会传染病的，为什么她不生病？
她高能量。
什么高能量？她没有那个想死的心。如果你不想死，你根本不会死。你如果不想患病，你根本不会患病的。她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她来帮助你的。那因为你们没有看过群体事件，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念一些群体事件的内容给你看。
什么事件？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群体事件。
对对对，看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了？其实后面的部分很精彩，如果能接着讲，不过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好，谢谢。
谢谢。